纽时指哈梅内伊身患绝症，伊朗称将报复以色列。乌情报部门接获俄士兵咒骂朝鲜援军音频，通过挺台提案后，欧洲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赶赴南州票仓，川普在纽约举行集会。2009年来首次，日众院执政党联盟未占多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 1% 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以降低 21%， 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 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则下降 43%。 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 7% 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四个月之后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呢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是一款纯天然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补气18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约时报27号报道话，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认为身患重病，伊斯兰革命卫队好可能在任何继任中发挥关键作用，他们更倾向于对抗以色列。 CNN 报道说，以色列情报机构掌握的信息表明，伊朗伊斯兰政权将对以色列空袭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报复。美国官员表示，哈梅内伊的健康状况至少在201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外界猜测哈梅内伊的次子55岁的穆杰塔巴可能会接任领导职位。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星期六摧毁了12台伊朗用来生产远程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恒星搅拌机，并引述3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这个严重损害了伊朗更新导弹储备的能力，可能阻止伊朗进一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则说只有雷达系统受损，并报告有4名军官丧生。据悉，以色列摧毁了伊朗境内所有俄罗斯 S-400 和 S-300 系统的雷达，导致伊朗整个领空面临未来袭击威胁。有军事博主认为，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基地被炸，亦算间接支援了乌克兰。伊朗至少需要2年时间才能够恢复制造弹道导弹的能力。据 Axios 报道，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令所有使用俄罗斯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陷入恐慌。显然，以色列在叙利亚和伊朗空域飞行数小时，没有一架战机受损。 S-300 和 S-400 等防空系统完全无法探测到这些飞行器，更不要说防御他们了。再次讲明俄罗斯技术和西方技术相比有几咁低劣。据美国官员说，伊朗拥有中东最大导弹库，并向俄罗斯提供了导弹，用来对付乌克兰、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白宫表示，以色列的行动应该结束两国之间的直接交火，并警告德克兰如果进行报复可能会产生后果。但是伊朗军方官员此前曾警告说，以色列的任何袭击都将引发更严厉的回应。伊朗官方通讯社27号引述该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话讲，在以色列袭击伊朗2日后，伊朗官员应该确定 如何最好地向以色列展示伊朗的力量。以色列时报报道，哈梅内伊在德克兰向数万民众发表演讲，赞扬哈马斯10月7号的袭击。他说以色列不会坚持太久，不能够夸大或缩小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给伊朗造成的伤害。伊朗应该向以色列展示自己的力量，方式应该由德克兰官员决定，并以最符合伊朗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方式进行。CNN 报道说，伊朗可能会对星期六的袭击做出大规模回应。伊朗将军巴克里说，我们今晚将以比以前更大的力量袭击以色列。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27号对伊朗部长理事会表示，我们并不想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会捍卫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权利。伊朗外长阿拉奇则表示，伊朗保留对以色列犯罪侵略做出回应的权利。大多数人认为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有军事博主认为这个仍然只是冲突的开始，一切爆发都只是时间问题，坏事即将发生。以色列出版的希伯来文日报称，如果伊朗对星期六的袭击进行报复，以色列预计不单止会袭击核能和能源设施，还会袭击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政权、最高政府设施。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发文表示，以色列永远不会缺少对伊朗致命一击的机会，而且那一日一定会到来。过去这一年，以色列消灭了哈马斯、纳斯鲁拉、新亚尔等一批小魔头，现在已经轮到伊朗这个大魔头了，需要足够的耐心、技巧、策略。关键是伊朗已经无路可退、无处可逃，离解体的那一日很快就到了。金正恩政府与普京当局相继否认关于北韩派兵援助乌克兰战争的指控，而乌克兰情报部门提供证据音频显示，俄国军方内部针对北韩士兵的前线表现做出评论，一些士兵对北韩人不满意，并且称他们为中国人。25号，根据 CNN 消息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接获俄军内部通讯音频，指出俄国士兵对北韩士兵的指挥方式和提供弹药和军事装备的方式很不满意。这段音频在23号被截获。俄国士兵对即将到来的北韩人十分轻蔑，以 K 型代表这些士兵，还说他们是中国人。音频透露，预计每30名北韩士兵配备一名翻译和3名高级军官，而俄国人抱怨找不到那么多管理他们的军官，导致官僚过多。俄国军人抱怨听日会有77名营长嚟，有指挥官、副指挥官等等，都是为了北韩的军队。根据乌克兰情报总局的消息，一些北韩士兵已经进入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而美国方面警告说，目前金正恩派遣了大约3000人从库拉迪沃斯托克坐船抵达俄国。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收到了乌克兰总司令关于北韩军事人员部署的报告。北韩和俄国当局对外界指控一概矢口否认。不过韩联社在25号报道说，北韩外务省负责俄罗斯工作的副相金正辉声称，如果北韩派兵援俄一事属实，亦是符合国际法规范的行动。外界认为此言等于变相承认这个行径属实。韩国情报院预计到12月份，北韩援助俄国的军力将增加到10000多人。评论人王克认为，北韩兵援俄罗斯是危险的一步，不单止令俄乌战争多了个参战角，同样可能令战火从俄乌扩展到朝鲜半岛，促使美国、北约从欧亚联动角度来响应。面对北韩的增援，基辅当局想出劝降对策。X 平台网友愚蠢的精卫转载消息说，乌克兰启动一个名为我想活下去的项目，用韩语向北韩士兵发表讲话，鼓励他们投降，并说乌克兰会给他们住处、食物和温暖。对此有网友打趣评论说，这个杀伤力太大了，金大将军估计面都要绿了，简直是脱北者的希望。 作为中国人亦好羡慕，不过亦有担忧话，北韩有连坐嘅政策，出嚟打仗嘅士兵有亲人响手上控制，如果逃走，可能亲人亦会受害，因此好担心呢啲北韩人嘅命运。欧洲跨党派议员团在10月27号到11月1号期间访问台湾，开始为期6日的访问。这次访问团由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主席盖勒率领，多名欧洲议会成员参加。台湾外交部指出，欧洲议会访团在台湾期间将与副总统萧美琴等官员会面，参与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举办的晚宴。另外还将参观台湾立法院，与立法者和公民团体代表进行交谈，寻找关于台湾与欧盟的经贸关系、地缘问题的合作途径。欧洲议会议员抵达后，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合影留念。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在访问台湾前，欧洲议会在10月24号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与中共国不当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对台湾持续军事挑衅有关的决议案。欧洲议会表示反对中共利用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来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附属国际组织。该项决议最终以432票的高票赞成通过。外界认为此举展现了新晋当选的欧洲议会对台湾给予高度支持与共识，这次访问亦同样传达了对台湾的友好信号。27号，在距离美国大选只有9日的情况下，前总统川普赶赴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选举造势演讲，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坐镇。作为川普熟悉的纽约地区，大量支持者聚集在纽约尼克队和纽约游骑兵队的主场等待集会开始，票务已经宣告入场票售尽。竞选团队表示，川普的朋友和家人都将在集会上讲话。面对这次对于川普来讲历史性的关键选举，作为川普商业的发迹地点来讲，来自纽约市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川普选择该地点造势，而在当日，马斯克、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行政总裁怀特，已退出美国总统竞选的小金乃迪和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都将发表讲话，与川普选民接触。这个亦是川普在纽约州的第二次大型集会，成千上万名无法进入场馆的支持者将在场外观看演讲。评论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帮助共和党内在纽约州的众议院选举。11月份的选举环节中，党派力求保住多数席位，这意味着更多来自基层的选民的支持，将帮助党派巩固这一优势。在27号当日，川普的对手副总统贺锦丽亦在摇摆州拉票，他赶赴宾夕法尼亚州的西费城抵达菲瑞教堂演讲，参观包括波多黎各餐厅、篮球中心在内的民间休闲场所。同时，贺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巴士之旅，同时举办集会鼓励美洲原住民和拉丁裔社区提前投票。日本27号举行众议院大选，目前点票基本确定，自民党及公明党所组的执政联盟难以获得多数票席位独立执掌议会。这个对日本首相石破茂来讲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综合日媒报道指出，直至当地时间28号凌晨，在本届众议院大选中，多数票席位需要至少233个席位才能够达标。本月1号就任首相的石破茂写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纪录，就任8日后就宣布解散众院，26日后举行众院大选投开票。不过这一破釜沉舟的做法没有获得预想的结果，自民党联盟的席位大量流失，与公明党叠加之后竟然低于早前的门槛，获得大约209席。 最大在野党民宪民主党获得155席，控制关键多数反对派席位，这个是自民党继2009年以来首次重大失利。今年较早时候，在政治筹款腐败丑闻的冲击下，自民党的支持率曾低于 20%， 不过当时主要反对党的分散令自民党联盟收到的部分冲击被化解，这样令执政党产生信心。新的议会局面意味着主要党团体需要与少数派分享权力，以获取执政结果阻隔。石破茂10月1号上任，接替岸田文雄首相职位，他在地缘安全领域持有强硬态度，要求扩充日本自卫队的军事攻击特权，以应对中共与俄国在日本周边海域引发的挑衅行为，并且主张在尖阁诸岛获取掌控权。不过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认为，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石破茂上任后仅表达关切，没有实际行动，令保守派失望。外界认为石破茂的外交政策针对腐败问题的处理都将是获得选民信任度的关键。石破茂面临在短期内整合各个党派系别的压力，同时外界关注他的外交，尤其是对美中两国的政策走向，同时要求他在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有所作为。陈文甲在专栏文章中指出，日本社会对政治诚信的需求日益增长，选民期待真正的改革，检视这次反对党提出的政策更为具体，且强调打击腐败吸引了对自民党失望的选民，所以社会氛围的转变进一步削弱自民党优势，选民转向支持具有革新形象的在野党，比自民党造成更大的压力。自民党长期以来依赖的权力铁三角体制、党派官僚、财阀间的相互支持逐渐崩解，随着经济结构转型，财阀影响力减弱，选民要求更高的政治透明度，官僚对自民党的支持亦有动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